的生命，新的身份，新的地图，新的照命。真道奋解复活节特辑，在基督里做神的子民，和你一起学习做主精兵，活出意义。讲员郑子民牧师。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继续收听真道分解复活节的特辑，在基督里做神的子民。那今天呢，就是复活节哈，是我们纪念主复活的日子，我们要特别的感恩，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曾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为我们复活。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纪念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我们要一起来思想我们如何在生命当中来彰显出主耶稣复活的大能呢？那今天我们这个特辑的第七讲呢，就会思想神子民的人际关系。经文呢，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22节到第六章的第9节。我想问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哈，你觉得一个人聪明，或者是一个人有好的人际关系，哪一样更重要呢？当然两个都很重要，但是比较起来呢，我发现人有好的人际关系呢是更重要的。一个人很聪明，但是如果他的人际关系不好呢，他可能也变得非常的孤独啊。今天的社会也很讲关系，但是通常这个关系呢是互相利用的关系，最终呢还是为了自私的目的。那我们信主以后要用圣经的原则来建立新的人际关系，这个就是我们在主里边所结的果子。所以呢，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怎么样在主里建立一个新的人际关系呢？首先呢，我们来看夫妻的关系。在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呢，讲到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妻子顺服丈夫，好像在这个时候已经不合时代了，你觉得是吗？今天呢，所讲的是男女平等，那可能做妻子的要问，为什么我要顺服丈夫呢？好，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件事情哈。在创世纪里边记载了神的创造，神呢首先创造了亚当，但是呢创造亚当之后呢，神说哎呀，这个亚当的独居不好，于是呢神就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那么神造夏娃的时候呢，就让夏娃做亚当的帮手，并且呢二人成为一体，其实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关系。但是人因为犯了罪，就破坏了人与神的关系。那因为人与神的关系破坏了，人与人的关系也被破坏了。在神对夏娃的咒诅当中有这样一句话，神说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啊，在这里的恋慕呢是一种的私欲，为了自私的目的而恋慕丈夫。那管辖呢是一种的强权，用粗暴的方法来对待妻子。所以两个罪人在一起呢，在婚姻当中常常就会出现很多的矛盾，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生命要改变，我们的关系也要改变，所以我们要在基督里建立一个美好的婚姻关系。那美好的婚姻关系的基础呢，就是我们先要与神来建立一个好的关系。那与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呢，就成为夫妻关系的基础。我记得呢， 卢恩牧师他在主持一个婚礼的时候，他说，哎，你们两个人要有一个三角恋爱，还要听起来很可怕哈。但是呢，他解释说呢，原来呢，丈夫要跟神建立好的关系，妻子要跟神建立好的关系，那么夫妻之间呢，才能有好的关系。那夫妻两个人不再是一种竞争的关系，而是一种彼此相爱的关系。那今天讲的顺服呢，就是这样的彼此相爱的关系的一部分，是神创造人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呢，人不再是在罪恶当中那种恋慕的关系，那种管辖的关系。神的心意是让丈夫作为一家之主，那这个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之分。以丈夫为主，妻子做丈夫的好帮手，那这个呢是最好的配搭了。所以我劝勉做妻子的呢，我们要帮助丈夫，让他做一个好丈夫，让他做一个好父亲。温柔是神赐给女人一个特别的特质，更能够显出女人内在的美。所以我觉得妻子呢，不用太过的逞强，因为呢，你太过逞强呢，就会让丈夫失去信心，也会影响夫妻的关系。今天可能在妻子的角色里边啊，很多呢都是事业型的女性哈、啊。那这样子呢，我劝勉啊做妻子的要把工作跟家庭划分清楚。那你在外边，如果你是一个领导，你可以好好的去在工作上发挥你领导的恩赐。但是回到家里，你做一个妻子呢，那你应当好好跟丈夫建立一个相爱的关系。妻子好好爱丈夫，好好的照顾丈夫，那么因为爱顺服丈夫，帮助丈夫成功。跟你谈谈我自己的体会好不好？可能呢，有些弟兄姊妹如果认识郑子民呢，都知道我的太太呢，她是香港人。那香港人呢，通常都会有啊姊妹啊，我指的是比较强的事业心，他们都觉得事业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在我们一起侍奉的过程当中呢，那我的太太呢，她就常常的帮助我，那在我的侍奉当中也常常的提醒我，哎，我觉得我们慢慢的学习怎么样在夫妻的关系当中互相的调整。那特别是我觉得很感动的，就是我自己在生病的时候，那我的太太呢，她就放下她的工作，专心来照顾我啊。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妻子，能够好好的照顾丈夫呢，是妻子当尽的本分，也是建立美好夫妻关系一个重要的一环。在这里呢，圣经说，如同顺服主。顺服还不够，还有一个要求，如同顺服主。可能顺服主我们都愿意，但是顺服丈夫呢，就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的。其实我们也不一定常常顺服主，反而呢会希望主听我们的话。如果我们真的愿意顺服主的话，我觉得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愿意顺服丈夫了。所以呢顺服主是好像一个原则，但是呢是从我们生活当中一点一滴学习的。如果主要我们顺服自己的丈夫，我们要不要顺服呢？好，圣经呢，夫妻的关系不是单向的，不是一味的要求妻子来顺服丈夫。如果只是这样呢，我也觉得非常不公平。在以弗所书5:25讲到，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 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不能单单讲妻子顺服丈夫，或者丈夫爱妻子。那如果单单强调一方面呢，就会出现问题了。我发现呢，有一些夫妻之间有矛盾哈，那个丈夫就对妻子说，你要顺服我，那个妻子也对丈夫说，你没爱我，我怎么顺服你？哎呀，大家打得你死我活。因为呢，如果大家不听神的话，只把圣经当作自己的武器去攻击对方的，只把圣经用来为自己服务呢，那其实最后受伤害的还是你自己。圣经要求做丈夫的要爱妻子，爱妻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呢，常常我们发现哈，谈恋爱的时候呢，那个男朋友对女朋友就非常的好，百依百顺哈。但是呢，结婚以后情况就变了，以为啊，她已经是我的妻子，我不用对她太好。这个可能受了一些中国人的不好的传统的影响，觉得丈夫不能对妻子太好。其实我们中国人真的有问题，就是不懂得爱惜自己的亲人。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重新来学习爱妻子。今天我希望你对你的妻子说，我爱你。你不单单讲这句话，而且呢，你应当对你的妻子说一些赞美她的话，或者呢，你买一些妻子喜欢的东西送给她。当然，我觉得她最需要的还是你真正的对她的关心。圣经对丈夫爱妻子同样提出很高的要求，就是呢，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主耶稣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愿意为我们舍命，他用自己的生命将我们买赎回来。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不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主耶稣他都会保护我们。所以做丈夫爱妻子，应当用心去关心他，用心去爱护他，用心去保护他。我们再看第33节的经文哈，讲到夫妻双方的努力，说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夫妻相爱是双方的，刚才我们讲，如果只有一方努力呢，是很难成功的。所以我们希望对丈夫有要求，就是要爱你的妻子。你爱妻子，妻子也敬重你，那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和谐的夫妻的关系。你知道吗？你的妻子感到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得到丈夫的爱。那作为丈夫，他觉得希望妻子给他的呢，就是对他的敬重。特别是在公开的场合下，丈夫呢常常很要面子，所以呢妻子呢千万不要在公开场合下来不给他面子哈，你不要在公开场合下批评他。你批评他呢，可能也是私下的提出你的看法。那这样子的话呢，丈夫觉得你尊重他，也会听你的意见的。我们夫妻的关系在圣经里被比喻成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这个是非常神圣的关系。因为呢，夫妻的关系在我们结婚的时候呢，就已经在神面前神所按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希望在我们夫妻的关系里边能够见证主耶稣基督的爱，能够见证我们对基督的顺服。那当我们越来越相爱的时候，你知道吗，在这个教会当中，在这个社会当中，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那我们呢，做传道人啊，常常因为侍奉啊，可能太忙了，可能就会忽略啊家庭的关系。但是其实如果你夫妻有一个相爱的关系，反而是在教会当中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并且呢，我们彼此相爱，对下一代也有非常好的影响。一会儿呢，我们就会谈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但是我发现呢，今天可能太多的做父母的呢，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孩子身上，特别是当大部分的家庭都是独生子女的时候，那当你把注意力全部放在孩子身上的时候呢，忽略了夫妻的关系，那夫妻关系常常也因为管教孩子有矛盾的时候，其实呢，对孩子是一种负面的影响。反而，如果你们夫妻关系首先建立好关系，那么孩子呢，就得到一个正面的影响。盼我们从一个自私的婚姻观里边变成一个彼此相爱的婚姻。好，现在呢，我们来看在基督里的父母与儿女的关系。以弗所书六章一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儿女听父母的话，这个也是中国人的文化。但是怎么样才叫做在主里听从父母呢？我发现有两个极端哈，就是有人觉得信主了以后就不需要再听父母的话了，后来呢就跟父母的关系变得很差。还有一种极端呢，就是有人信了主也不敢告诉父母自己已经信主了，偷偷的信，怕受到这种的压力。其实我们不用害怕，你已经信主了，就把你信主的好消息告诉父母。很多开始的时候父母不接受，但是后来呢，他们发现你生命的见证的时候，就愿意接受你了。那儿女怎么样听从父母呢？我分两方面来讲哈。一方面呢，就是在信主的家庭里，那父母呢要按照圣经的教训来教导儿女，那儿女呢也要听从父母的话，那就可以从小来认识神。我们一方面呢要在家里边好好教导儿女，儿女呢从父母身上学习怎么样来爱父母，怎么样来爱神。那另外呢，这个教导呢也应当配合教会里边主日学的教导。另外，如果在不信主的家庭里呢，我们知道其实父母他们虽然没有信主，但是他们还是很爱自己的儿女的。所以在不违背圣经的原则的情况下，我们都应当听父母的话。如果你的父母还没信主，你可以告诉他自己已经信主了，并且呢以爱心来孝敬父母啊，希望最后用你好的见证呢来带领他们信主。那在这里第二节第三节呢讲到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这个呢是十诫里边的第五诫。那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更加要孝敬父母。怎么样叫做孝敬呢？可能你已经工作了，给父母一些钱啊，或者带父母去旅行啊，常常去看望他。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做这些 是表达我们对父母的爱啊。这个我觉得亲情呢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跟父母在一起啊，一起来在主里边成长，建立在主里边相爱的关系。那儿女要孝敬父母，那做父母的应当怎么样做呢？第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做父亲的为什么会惹儿女的气呢？我不理解啊，我觉得我对女儿很好，她就会有很好的成长。但是我发现女儿上高中以后呢，就会有一种反叛的行为哈。哎呀，这个你管教她，她不听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很多的矛盾。那现在我觉得真的是关系更重要，有些事情让她自己去学习吧。那我们教养儿女呢，要从小教导他们，带领他们信主。如果到了儿女反叛期才教他们呢，那就已经晚了。我自己跟女儿的关系啊，可以说相当的不错。我从小说跟她一起祷告，给她讲圣经的故事，跟她讲福音。那她从小呢就信了主，现在呢也在教会里有很好的服侍。那我希望呢，她将来长大了，也能够在生命当中好好的为主做见证。那最后呢，经文讲到在基督里边的主仆的关系。第五节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那这里呢，可能讲到的是一家人信主以后仆人与主人的关系。有些仆人因为信了主，觉得哎，我们都是基督徒了，我就不用再做仆人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信主以后啊，你还需要保持你原来的身份，要在地上尽你的本分。所以呢，做仆人的还是要好好的服侍主人，听主人的话，在服侍当中学习顺服的工作。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事情，其实都可以反映出我们的信仰。那我们要好好的做好每一件事，在每一件事情当中用心来做，这样呢，我们在社会上就能够为主做好的见证了。那做主人的呢，也应当好好的待仆人。第九节说，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义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我们发现圣经的要求都是双方的，夫妻是双方的，父母跟儿女是双方的，主仆也是双方的。善待弱者，善待神托付给我们去照管的人，这个是神的心意。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不论是跟谁的关系，我们都应当在这样的关系当中反映出你跟神的关系。